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我是丁月，线上我们也连线了于鹤。你好于鹤。
你好。
在这个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哈，丁月想再提醒我们的听众一下哈，因为我们是热点大家谈哈，那你说现在咱们时下啊，你就是关于车方面最大的热点就是电动车了哈，也被认为说是未来买车的一个趋势嘛。那么买电动车，尤其是买二手电动车，其实有很多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周六啊，也就是明天，我们希望之声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汽车专家李进啊，他会特别举办一个专题讲座哈，会为大家解释讲解所有跟电动车购买和保养相关的常识哈。如果您还没报名，现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哈，可以继续发短信跟我们来报名参加哦。再说一遍，报名短信的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那说到这个电动车哈，其实现在的领头羊就是我们知道特斯拉嘛，可是特斯拉的这个总裁 Elon Musk 大家都说他好像是个兼职的，因为自从他买了这个 Twitter 之后，我们看到他很多的心思似乎都放在了这个 Twitter 公司上啊。那本周呢，其实关于 Twitter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作，就是他著名的蓝鸟标志啊，被 Elon Musk 给改掉了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 X， 这到底是为什么，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就请于鹤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好不好。
这个马斯克呢，他在这个7月23日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对 Twitter 进行一个品牌的重塑，然后他用他最喜欢的神秘字母 X 要取代这个 Twitter 著名的蓝鸟的标志，所以是不只是这个图形的标志改掉了，名称也要改掉，就都改成 X。那其实呢，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改名呢，其实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个 X 帝国的一个梦。
哦，为什么？
一个梦想。
哦，他为什么对这个 X 感觉有特别的偏好？而且这个 X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呀？
是这个 X 呢，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未知，一个未知的一个含义。所以马斯克呢，就是在外界都在说，他 X 帝国的开始其实也是面临的很多未知，因为也有很多争议。那推特的这个新任首席执行官亚卡里诺呢，他就说 X 就是一个无限互动的一个未来的状态。
嗯 ，OK， 那其实对于这个 X， 我们知道好像马斯克已经酝酿了很久了啊，到底和这个 X 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就要从24年前来说起，因为马斯克他最早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就创建了一个叫做 X.com 的公司。那这个呢是根据马斯克的传记作者叫做艾萨克森这样的记者，他描述他说，马斯克当年他对这个 X.com 的构想就很宏伟了，他想要让他满足所有的金融需求，是一种一站式的综合商店，那里面呢有银行业务、数字购买、支票、信用卡、投资、贷款，然后让交易可以立即处理，无需要等待付款的清算。那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构想，当时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马斯克呢，这个 X.com 后来是和这个彼得泰尔还有马克思亲夫莱夫钦创立的公司合并成为叫做 PayPal， 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PayPal， 其实一开始就是马斯克来创立的，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 PayPal 就是用电子邮件进行一个在线支付的这种跨国金融科技公司嘛。那马斯克当时呢，他是 PayPal 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就是 CEO。 那他开始呢，他就开始了他的 X 的梦想，然后他要重写 PayPal 的代码库，让他能够跟这个 X.com 保持一致。他还想要把 PayPal 不好意思，他还想要把 PayPal 来重新命名叫做 X PayPal， 但是呢，这个对他对 X 真的是有、这个、
怎么这么执着呀、啊？什么都要加一个 X，
对，是没错。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然后遭到公司内部的抵制，所以最后呢，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是在马斯克度蜜月的时候发动了一个像政变一样的推翻，然后驱逐了马斯克，让泰尔去取代了他的 CEO 的职位。那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呢，这个 X.com 的金融服务被关闭，整个公司呢重新命名，就是叫做 PayPal。 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次的马斯克的 X 帝国的这个破碎的梦。
OK，那当年刚才于和也讲了哈，马斯克对于 X.com，他从金融银行业务的角度就设想的非常的大而全了哈。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他要重新以 X 为出发，或者说想实现 X 梦的话，是不止于此的，对不对？他好像之前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一个计划，那包括这个推特又是他计划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是没错，在收购推特的时候呢，其实马斯克就已经在酝酿这个新的他的 X 帝国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是在2022年去年的10月底，马斯克是以440亿美元的价格去收购了推特。那他在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呢，他就提出了他的对于这个 X 的一个远景，他希望呢，这个 X 是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万能的应用程序，用户不仅可以在其中交流，就像现在的 Twitter 一样，但还要可以购物，还要可以消费娱乐。那去年6月的时候，马斯克就和 Twitter 员工对话的时候，他就建议这个 Twitter 平台应该要更像是中国的微信 WeChat。他说呢，因为用户呢，中国的微信嘛，用户基本上是依靠这个应用程序生活，对日常生活非常有帮助。那在微信里面是大家都知道可以发信息，有银行、行动银行，然后扫描这个条码可以到线上或者实体商店付款，还有游戏呀，还可以发影片、线上购物、叫车等等的。所以马斯克希望也可以创造一个这么包罗万象的一个 X 的应用程式。那他有说他要把这个开发时间表提前3年到5年。那当时呢，是。
这么听起来好像有点 make sense 了哈。如果是想做一个像微信一样的东西，那么一个社交平台的植入就好像是必不可少的了，比如像 Twitter 这样的一个东西。可是 Twitter 毕竟和他所想的那个，我觉得还有蛮大的一个距离的哈。那他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是，这个就也是刚刚的那个传记作家叫做艾萨克森，他就说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前呢，就告诉他要利用这个平台来实现他在1999年就对 X.com 怀抱的这个远景。所以在去年10月底，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正式收购推特前的某一天哦，在凌晨就半夜的时候3点30分，马斯克就给这个艾萨克森发了一个短信，说他终于要实现 X.com 了，他觉得很兴奋，因为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过程中能够帮助民主和公民社会话语这样子的，就是他当时购买 Twitter，他就是想要促进这个言论自由嘛。然后呢，他也提到说他会用 X 来重新命名推特。那我们就是这个媒体报道说，马斯克是在2017年就已经从 PayPal 手中买回了 X.com 的域名，所以他现在又有这个 X.com。然后呢，他现在的这个手法呢，他不就我们就看到了，他已经开始给 Twitter 进行改名了。然后他也有讲哦，他说 Twitter 这个名字已经太老旧了，因为他之前呢，Twitter 一开始他只是可以发送140个字元。就是一个推文，它不能发太长。那他说那个时候就像鸟儿在啾啾叫一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 Twitter 呢，你可以发几小时的视频都可以。所以呢，他就说要告别这只鸟，然后告别 Twitter 这个名字了，就要把它改成 X 了。
哦，也就是说，原来他觉得这只鸟的能力太有限了哈，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说，哎呀，那个马斯克把蓝鸟给开除了啊，所以要拥抱这个新的 X 了。但是，哎呦，我真的想，他为什么对 X 这么执着哈？好像感觉他的很多的产品，你像 SpaceX、Model X，什么都叫 X，为什么呀？
是他呢，马斯克他自己就发一个推，他说我不也不知道是什么微妙的线索，但是我就是喜欢字母 X，所以他就是很任性的，他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就是喜欢 X。那这个推文是配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就马斯克是笑得很灿烂，然后他双手双臂在胸前交叉摆出 X 的形状，然后他身后呢是特斯拉电动车 X 款的海报。那的确，刚刚这个订阅提到了这个特斯拉，它有这个 Model X 的这个车型，然后的火箭叫 SpaceX，然后它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名称是 XAI，还有它的两个孩子的名字中也都带有 X。那它两个孩子的名字是很难发音的那种，很像字符一样的名字，所以媒体都叫他们，直接叫他们 X 宝宝。
哦
对，就是马斯克真的，他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 X。
确实哈，所以这个 X 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可能，确实它给人很多的这种遐想哈。但是，于鹤，你知道吗？因为自从这个 Elon Musk 他想要改名哈，然后他在那个 Twitter 上不是他和他的那个新的 CEO 有发了一个图片嘛，就是投影在 Twitter 大楼上面的一个 X，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我们 local 这个 building 上，他也做了一些拆除动作，结果呢还被。人家给举报了，然后就是旧金山相关的一些这个管理单位还过来几次制止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这个 permit 呀？你们这个施工到底合不合法规啊？”所以他这个拆除 Twitter 蓝鸟标志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哈。那不知道他在想要推进这个新的 X 帝国，还有推进他相关的业务方面进展又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进展呢，我们就像刚刚这个丁月提到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那如果我们说在他 Twitter 的网站上面的话，已经的确是蓝鸟标志就被 X 取代了。如果大家用电脑版的话，或者是网站版的话是这样，但现在手机的 App 呢还没有完全取代，但是之后会慢慢跟上。那马斯克还告诉大家说，以后呢，推文呢就不叫做推文，要称叫做 X 文了。所以我们说发推，以后可能就说发一个 X。
哦，哇哦！所以它不光是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产品特性域名，连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的推文的模式的名字也要跟着它来改了哈。OK，那对于这一次 Elon Musk，他可以说，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是 surprise 的一个操作，但是你结合他的个性来说，似乎又不是那么的让人意外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 X 帝国啊，他所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大而全的 App，是您生活当中想要或者是需要的吗？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欢迎您接下来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跟我们分享看看哈，您对于这一位任性的啊，这个亿万富翁马斯克，他的最近的一系列的操作的想法和看法。我们的短信或者是电话留言的号码是88825-1628，88825-1628。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于鹤。
那我们正在跟您一起来聊的话题哈，是有关于这个马斯克哈，自从上任了 Twitter 的这个老板之后呢，真是动作不断哈。过去一周当中呢，他居然把这个经典的蓝鸟标志哈，Twitter 的这个标识给改掉了，以后要变成这个 X 了哈。刚才于鹤已经跟我们讲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些用意，以及他过去的一些这个前世今生的一些想法啊。那么对于马斯克的这一番操作哈，外界又是怎么看的？对他作为经营 Twitter 啊这样的一个品牌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个主流媒体嘛，他们一直以来都对马斯克的很多这个行为呢，他们都是就是常常都是比较具这个批判性的，所以他们对于这次的这个 X 帝国也似乎也没有很看好，就认为说他好像放弃了这个已经风靡了十几年了，在全世界都人尽皆知的这样 Twitter 这个大的品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说放弃 Twitter 这个名字，推特这个名字呢，等于是马斯克抹掉了在文化词典中占据了15年之久的品牌名称。然后呢，就有专家就分析，他们说这个企业啊，去重塑品牌、更改公司的正式名称，这个跟这个更改这家公司的产品名称是两码子事，因为产品名称是大家已经习惯了的。像说这个 Facebook 的母公司改名叫做 Meta，但是呢，Facebook 脸书还是叫做 Facebook，就大家在用的这个应用程式还是叫脸书。然后 Google 呢，它改名叫 Alphabet 这个母公司，但是呢，他们是想要让投资人传达自己不只是搜寻引擎而已，有更宏伟的抱负，所以也就是想改名，但是他们的搜寻引擎还是叫 Google。那专家就觉得说，这个产品名称攸关于顾客忠诚度的维系，不能够随便改。不过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也有改名成功的，就是有一款汽水，当初呢是叫做 Bib Label Lithiated Lemon Lime Soda，那个什
这
么
名字也太长了吧！
对， 它叫做 Bib Label 尼化莱柠檬莱姆苏打，就是好长的一个汽水名称。然后结果呢，它后来改名叫做七喜 Seven Up，就是大家
哦，
就对就有印象了，对不对？因为
对，
这个
你一
就
说
是。
七喜，我知道是什么。你前面那个，我在想，我以为是你那个出现口误了呢，怎么那么长的名字
对，
？OK，所以确实也有成功案例哈。
是。
嗯。
那所以呢，就是对于反正就是主流媒体，他们引就是去请很多专家来分析，就觉得说啊，Twitter 这个人尽皆知的名词改掉似乎不太好。那他们呢就讲到说，那既如这个，如果说这个全方位的 X 帝国的话，就有一个像咨询公司德勤。他就认为说，美国的科技平台其实很难去成功模仿微信的。他说，因为这样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应用程式是比较难在美国去发展，因为这些应用程式呢是需要去捆绑其他服务，例如说像数字支付啊、轿车服务这些服务，在美国他们说已经有太多成熟的玩家。就是说，已经有其他人在做了，那现在要把它都捆绑在一起是有一点困难的。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说2019年的时候，脸书也是想要去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还有支付系统，让网上购物更容易。但是呢，有很多美国的这个监管审查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脸书的这些新功能在去年呢是宣告正式失败了。
嗯
嗯。
，OK。不过其实刚才谈到说，马斯克想要把 Twitter 打造一个类似于微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我想功能方面大家可能觉得 OK，但是我们知道微信是一个非常的不透明，然后很多言论审查，甚至是这种大外宣的战场一样的地方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很多人不希望美国再多一个微信这样的平台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刚才讲的是。专家们从品牌效应方面的一些分析，那其实具体市场接不接受，可能还要用户说了算吧。那 Twitter 的使用者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是这个 Twitter 的使用者呢，意见是比较两极的。那主要呢，就是说这个改名的这个，或者是说要改。当然，如果 Twitter 有更多的功能的话，他们可能也是欢迎。但是对于这个改名字呢，就有一个网友，他就说他要马上停用他的 Twitter 账户了。他说他要转移去 Instagram 了，因
哦。
为 Instagram 比较知道如何运营一个平台。因为自从这个马斯克接手 Twitter 之后，他就大刀阔斧的做了很多改动。那有一些用户呢，他们其实还是有负面的声音，但是 Twitter 毕竟说是很多人都已经聚集在上面了，所以习惯于用它的，还有这个朋友圈啊什么都在上面，其实也是很难离开的。像当时很多这个大品牌嘛，还有一些就比较左派的一些媒体，他们也是想说他们要把这官方账号给移走，后来呢都还是回到了 Twitter 的平台。
嗯，
那
对。
还是有支持的，
嗯哼，支持方面怎么说呢？
像有人支持，他就会说，如果这个 X 的想法是基于有效还有理性的话，改变其实可能是好的。他说 X 呢是代表理性、智能、吸引力、聪明、自信和积极，所以他是相当的看好。但是呢，大部分的网友他们可能其实不太在乎什么标识更改啊等等的，他就是要求要先改善这个 Twitter 基本的服务。像有一些网友就说啊，他都收不到通知啊，很多人都发生过相同的情况，请 Twitter 还是先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吧。
嗯，确实，从用户角度上来说，好用才是第一位的哈。管它叫什么呢？能用好用才是最重要的。确实哈，对，所以对于这个 Twitter 这一次的改名哈，谢谢于贺跟我们介绍了这么详细的一些背景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趣闻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就是Twitter 包括最近那个脸书不是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App，叫做什么来着？
Threat，
Threads，对对对对对，
对，就
然
像
后，
Twitter 一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试图说想要跟 Twitter 进行一个正面的竞争，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 Twitter 它自身的这种属性，十多年来它其实是很多新闻和政治论坛一样的所在哈。那并不是说包括 Instagram 或者现有的脸书或者其他平台，还很多都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些地位，是会让它变得更？ 分毫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还需要有待啊进一步观察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哈。毕竟大家还是需要有地方去了解政治，然后像有一个政治论坛一个这样的地方给大家抒发想法和情绪的。好，那谢谢于鹤跟我们的介绍啊，现在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话题，是有关于加州数学教育大纲的修改啊，为什么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于鹤。丁月，刚刚你提到的这个说加州数学教育大纲有要做一个修改，而且好像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这个是为什么要修改，然后改了什么呢？
这个加州教育部哈，其实经过了好几年的讨论哈，然后反反复复，基本上他们有过三次的修订，最终就在不久前呢，终于拍案啊。定下来了到底要改什么。其实呢他们简单来说哈，就是把教学数学教育的这个重点方向哈，更加强调一个叫做大的方面 big ideas， 然后并且强调这个种族的平等性在里面。那么也正因为这两个提议哈，其实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想很多人听到这儿脑子是不是都会画问号，这个数学跟什么平等性或者跟种族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
是，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就在想说，哇，这个左派他们又要搞什么这些强制性的平等的东西。
是，对，这也就是很多我们华人家长也是在关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也想花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大纲呢在两周前哈，就是算是正式把它敲定下来了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到底改了哪里啊，刚才于鹤也问了。那今天下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主要改了四个方面哈。第一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个大的教育的思路上面啊，就是说让所有的这个教学数学的框架呢，不要围绕单个的标准的课程来教学，而是要强调每个年级它有一个 big idea， 就像一个大的目标一样来去推进这个教育的教程的进展。虽然他们说也会有目标，但是呢，他们要强调这种 big idea。但我其实也去看了一下它的相关的介绍和原文，我就搞不清什么叫 big idea。那其实里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big idea 的意思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有趣的去学习啊，然后呢就是不是说单纯去学一个数学，而是让他们把数学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能够相关联起来。我想听到这儿的话可能大家还觉得是 make sense， 对不对？就是确实大家学不就是为了来用吗？但是呢他们改了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刚才让我们觉得有点画问号的地方，就是说加州教育局呢是说要从两个方面来鼓励老师去做这样的 big idea 的推进哈。那其中呢就是说要更加强调就是公平和文化方面在这个数学教学当中的应用和体现啊。这种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平和文化到底怎么样去让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去能够有所领悟，我想这个真的是给所有的老师出了一个难题哈。但是呢这个加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叫做Linda Darling Hammond， 他就特别强调，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哈。他说因为呢我们美国的数学教学是不够有效也不够公平的，而且我们的成绩非常的差。这个差倒是真的啊，根据2023年最新的一份统计呢，就是加州的这个就是有1350万的儿童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达不到国家标准的数学和科学的一个水准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如果是你去看族裔的评估呢，有 85% 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也是达不到一个数学的基础标准的程度的。他说的这个倒是没错了啊，但是呢要在这里面更加强调种族的 平等性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其实是遭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的啊。那批评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说，为什么要在单纯的一个教育里面去牵扯很多政治或者是种族文化的因素啊？这也是让蛮多从事教育者，还有是老师以及家长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是，而且这个真的听起来还是很抽象耶，就是要怎么在数学上面实现种族的平等性？是说资源吗？还是成绩啊？是哪一个方面要去做一个平等？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大纲它是给了一个指导的方向。那到底怎么样去推进呢？就是要每个学区的这些学区委员，然后结合着学校的这些老师们，他们要去往下推进的哈。但其实，在过去没有正式修改这个大纲之前呢，已经就有类似的一些做法了哈。比如说，他们改了。就是在旧金山的一个学区呢，他们就取消了一些数学的，就是加强课，然后呢，增加了很多就是那种启发式、启蒙式的那种探索课程，然后呢，他们就是为了说让很多，比如说少数族裔，比如说非洲裔啊、拉丁裔的学生啊，他们能更有机会去学一些更进阶的或者高年级的课程，他们就做了一些类似的尝试了哈，已经都有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旧金山学区的这个试验其实并不成功，因为后来发现很多这个少数族裔的学生啊，包括他们虽然有了这样的体验，但是他们的成绩并没有得到提高。然后那种所谓探究式的课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上课的孩子数学成绩有一个很大的一种飞跃吧。所以即便是这样哈，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教学大纲的修改呢，还是有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其中一点就是还有一部分他们改的，也是引发很多家长担忧的，就是说让学生什么时候来选修代数课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哈，因为在这一次教纲当中的这个更正呢，他们是说，代数课呢是要在建议在学生9年级的时候去学代数初级课，但是呢，很多家长就认为说，你到9年级才去学，其实是来不及的。而且代数课，尤其是代数初级课，也被认为是高中数学的一个入门课程哈。所以他们觉得说，你为什么教学大纲中一定要强调在9年级？因为很多学生他如果有想更高的能力，想要提前学，不是更好吗？或者他们就是很多人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规定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要把 data science 也作为一个优先的学习当中，也是这次教学大纲的更动的一部分内容。那很多老师包括家长就觉得说，那你连基础的数学都没学好，光强调 data science，好像听起来确实是很 popular 啊。现在你出去找工作，如果你是 data science 的话，确实很容易去那个拿到 offer，但是他们觉得说你基础没打好的话，就强调这部分是不是有点太好高骛远呢？所以这个也是引发了很大争议的一个地方。
是，那这样子的改动，我觉得是不是华人的家长就是肯定是他们会有一些声音的，因为华人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嘛。而且这样子的政策，我觉得大部分针对的肯定都不是就是要帮助华人的，因为华人一向是在学业成绩，尤其是数学方面都是很优秀的。他们就是觉得说啊，华人好像很优秀，但是其他种族裔的学生就没有这么优秀，所以要来促进这个平等。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在推动所谓的平等的时候，反倒会制造一些对其他族群的不平等，就比如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华裔的学生，所以在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它也有很多就是征集 public comment 的地方那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当然也有华裔的，但是不限于华裔哦，是其实是蛮多不同族裔的家长，包括谈到的就是一些非洲裔啊、拉丁裔的家长，他们也觉得不太就是合理哈，所以这个就是它不是一个针对某一个族裔的一个问题，而是说从教育的本身出发，我们学数学其实它是一个基础学科嘛，对，然后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为以后的升学呀、到大学去或者是生活的应用才会有帮助。但是一味的强调说那些听起来像是政治方面的理念哈，你要什么种族平等啊，这些加到数学里面的话， 就让很多人觉得是不 make sense 的哈。所以这一次加州教学大纲的推进过程当中呢，有400多位啊加州的高校的教职员工联署写信，就说如果刚才谈到那一点，说如果你不让孩子们学代数，然后就让他们去学什么 data science 的话，他说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在大学当中有能力去学习任何的 STEM 学科。然后另外呢，还有之前有1200多位啊就是相关的一些各领域的专家、数学教授还有风投家，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就写给加州州长纽森一封信，也强调说如果你们硬是要把所谓的平等性和社会正义这种政治议题引入教学当中的话呢，其实反倒会分化学生们对学习的注意力，是会有反效果的啊。但是这些争议的存在呢，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这次加州数学教学大纲的一个推动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真的是，就是现在都在做很多的这种像文化战争，还有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政治因素引入到各个领域，的确是都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因为的确这就是很违背自然的一件事情。像数学要怎么去来平等，要怎么去来这个种族公正还什么的。
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想，那该怎么办，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教学大纲的更改呢，它只是一个建议性的文件哈，听起来好像是说哎，是不是就决定了什么，也确实是它是影响很广泛的哈。但是呢，如果很多家长您对于这样的教学大纲是有 concern， 不希望您孩子所在的学区去 adopt 这样的一些课程，或者说这种改变的话呢，您是可以跟学区进行沟通，因为最终学区才是有去推进选择什么样课程的一个最终的权利的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让您知道加州教育大纲数学是有方面往这方面改，但是您也有机会或者是有话语权去参与实际在孩子教学当中的一个应用。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哈，非常谢谢跟于鹤有机会来进行搭档来聊新闻，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咯。